news to coast from your hometown to the world.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留学进行时，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7，我是月文，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我们的节目呢分为三个环节，是嘉宾采访、 K 歌达人与点歌台。嘉宾采访呢，每周我都会请到一位留学生与我分享他的留学故事。那么想来我们直播间做嘉宾同学呢，都可以发送邮件到我的邮箱，也就是蒋月文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或可以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主页，也就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 K 歌达人和点歌台的环节，这两个环节呢是可以自己演唱自己拿手的歌曲送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点播一首你想送出的歌曲和祝福，也是发送邮件或者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主页。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请到嘉宾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吴寒天同学，首先让他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那非常高兴可以来到留学进行时这个节目，也很感谢月文可以邀请我到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留学生活的感悟，谢谢大家。
吴寒天同学跟其他嘉宾不一样的是，他在本科就来了美国读书，那么这次节目呢也是特别想让他与大家分享一下来美国读本科跟在国内读本科有什么区别，也可以让他给现在很多高中就想出国的同学们提一些建议。
建议不敢，可以分享一些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吧。
寒天，你是什么时候来美国读书的？
我是2007年的时候来美国读本科。对，
2007年那个时候我也刚上大学
啊，很巧啊。其实刚到美国的时候就感觉到美国的教育和中国有非常大的差别，最主要就是中国的大学也许会更倾向于自主的学习。
对，
因为在中国可能家长都告诉我们，你进了大学你
就
自由了，
就放松 了，好像高考就是那么最后一道关卡，
对，就是人生的这个最后一次比较重要的这个选拔一样。进了大学以后反而可能有更多的 free time 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我听说很多同学进大学以后就开始沉迷于电脑游戏啊，或者是反正不上课，反正也没人管他。
对，这个也都有听说，反正
对，而且如果不在家上学的话，如果到外地更是
山高
父母都够不着。
是，
对对对，
在美国的话就是其实学校对一般的本科院校对学生都是 take care 的比较好，并且美国的大学相对于国内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宽进严出，相对来说宽进严出的这么一种制度，所以说学生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去修一些课啊， 跟着 professor 去做一些研究，特别是会做一些 group work， 跟你的同学一起做一些独立研究。那么这些研究包括这些课程的要求都相对来说比较严，所以可以让学生能够
有更多的压力和动力，
对，获得更多的压力，也自然就有更多学习的动力。
是不是真的有同学会被退学啊？
每年都会有，都会被踢到那个大学附近的这个社区学院去，每年都会有。对，
所以其实相比于国内的本科学习来说，好像在美国确实读书本科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
是他
们非常辛苦啊。
对，他们有个说法说美国的高中像我们的大学，美国的大学像我们的高中，然后我就比较可怜，就是两边的累的这块我都瘦了啊。对，
那你就经过这个锤炼出来以后就非常非常不一样了嘛，就很有才了，对不对？
非常感谢岳文的谬赞啊。
没有没有，
有才不敢说，但有一点就是可以经受得住一些比较强度比较高一点的学习的过程这样子。
那你觉得在就是美国读本科和读研究生哪一个更辛苦一点？
我觉得有各有各的辛苦吧，也各有各的乐趣。说到这个本科，可能被动学习会被动学习会更多一点，因为在本科的时候其实课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像我的一些 major course 的话，有很多每周都会有测试啊，甚至每月会有月考这样子，可能有些
就不停在考了，
对，
就跟我们高中一样。
对，可能有些同学听了会觉得啊很奇怪是吧？但是的确，我的母校就是 SUNY Binghamton University， 它的确是这样的。那么其他学校可能也差不多，都是压力比较大。那研究生的话，可能授课的压力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你想要做一个对于自己人生的规划，无论是未来的研究啊、学习或者是就业，都有一个更长远的规划。那么这个其实是一种人生的压力，可以说本科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学习的压力。
那本科有的时候也需要制定一个规划吧？
对，但是
他们都说要从早。
对对，当然如果您觉悟很高，从本科开始就规划你整个人生，那当然非常幸运。
我觉得我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想我将来要干嘛，然后我大一还写过一个日志，说没有目标的人生是迷茫的。
我觉得岳文
迷茫的，
我觉得岳文很好。岳文可能从大一就想做一个主持，所以现在做了一个主持。
没有，其实从高中就想
啊，更早，从高中开始就规划人生。哎，我很惭愧啊。
没有没有，开玩笑，只是误打误撞而已。
当然刚才说到这个各有各的乐趣吧，其实在本科阶段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学生活动，但是那个时候的学生活动更局限于就是校园内部的一些活动，而到了研究生以后可能和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特别是到了纽约，在这么一个市中心的这个就是 Columbia， 它是在市中心的一个学校，
所以我觉得在纽约读书，特别是在哥大读书，可能他所学习到的不仅仅限于校园里面。
对，同
我觉得我学到更多是从整个这个城市或者说整个周围的人吧，
对，接触到的人，
对，
对，
来自不同的背景，
整个 community 会给你一个另外的一种 education， 不仅仅是 school education。
对，我也这么觉得。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出来读本科还是研究生还也好，我觉得城市很重要。
对，
这个，
地方非常重要，
氛围，你说让我去一个农也不叫农村吧，就是说没有不是那么有活动，就是没有那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的话，可能我会不太适应。
对对对，就是可能分人，有些人喜欢，这个，
如果学术研究的话，
对，
可能
比较适合做一些学问，那可能适合去一些小镇。
对，
对
对，要看学什么。
对，
像学传媒可能要来。
对，像包括像学一些社会科学，可能可以更接触到一些这个人文的东西啊，包括整体的氛围这些都比较好。
所以你总结一下，你觉得给这些想要出国念大学的高中生，给他们的建议是怎么样呢？就是怎么样权衡，到底是本科就出来还是研究生再出来呢？
其实对于现在的高中生，如果有这个方面的考虑或者有这个方面的两难的话，其实我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从三方面来考虑。第一方面就是
GRE作文，一二三，
一二三。
First of all，
大家很熟悉。第一部分就是说大家要考虑一下自己家庭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未来学业的这个，
对，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对，这个其实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吧，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可以获得全额
奖
学金，这个比例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其实本人当初也没有获得全额啊，
拿到半奖
啊，只是半奖。对，
那也不错。
所以说这个 希望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如果让父母砸锅卖铁来换取这样的一个文凭，我觉得于心不忍，因为毕竟大家已经是成年人了嘛。
对，
这样子的话不想给父母在老年之后就再增加一些负担。
而且万一那笔资金如果临时出了什么问题，有一些 emergency 的话，
对对，也会
到时候会特别痛苦。
对，也会面对非常多的压力，跟年龄不相符的一些困难会扑面而来，这样子。所以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关于想学什么的问题。其实如果你想学习的是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的话，我觉得其实在美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美国的思想毕竟有一定的自由度，所以你可以获得很好的这方面的思想冲击吧，或者说一些新知。那么如果说是学习一些工程类或者技术方面的学科，我觉得中美两国都有各自的优势。如果
在国内打好基础 也无妨。
是，如果你有机会进入国内一些非常顶级的一些以工科建厂的或者理工科建厂的院校，那边也有非常好的实验设备，也很优秀的老师在那边，如果你可以打好基础，研究生再出来深造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我知道现在有的孩子啊，我说孩子啊，他们有的人甚至于想高中就出来考我前段时间才听说要考 SSAT。
对，小 SAT 就是美国的中考，被称为这个。
哇塞，那你觉得可能你虽然没有在美国念高中，但你觉得就是从你个人来言，你觉得你会选择这条路吗？就是你会选择更早的来美国吗？
这个问题就是也可以联系到我要说的这个第三点考量，就是说、
哦不好意思
没有，可以刚好你问的这个问题可以联系到这一点，所以我可以一并回答。这样子其实这个
不用回答，我们节目很轻松的，
okay, okay,
放轻松
一并谈论。 OK 就是说其实怎么说呢，关于选择什么时候出国以及什么样的形式，或者要不要出国，或者什么阶段，其实第三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性格或者你的学习习惯。如果是对于一个非常有学习能力的人，或者很习惯于自觉的去摄取知识，去自觉的提升自己的这个 academic 这个能力的这个同学来说，我觉得其实什么时候出国都并不是特别重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无论你什么时候出国，可能有更广阔的空间，有更多的资源，那你就会学到更多的东西。那么但是对于很多的
其实大部分人来说，高中还没有形成那样一个自觉学习的一个能力，
是一种习惯。因为像我们这些平常人可能平时都需要压一下，是吧？
我也是
所以如果是需要压一下的话，可能在高中出国也许就没有那么多人会去给你这样一个压力，也自然的就没有这样一个动力去学习。而且毕竟刚才说了山高皇帝远，
是
吧？
是
是，父母也很难 take care 到。
现在已经隔了大半个地球了，
更
管不上了，
更管不上了。所以我个人的觉得是，如果想早一点出国，我觉得本科会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这只是我个人意见了，当然因人而异了，是吧？这个仅供参考，是吧？
好，那么我们嘉宾采访先小坐休息一下，我们下面呢是节目的 K 歌达人环节啊。那么今天的 K 歌达人呢是来自佛罗里达大学的李爽同学，那么他是自己亲自到编曲作词演唱，
全才
音乐才子哦。那么这首歌而且还很特别，是一首 rap。
这个中国人唱 rap 很难得，
对对对，很难。然后这首歌叫做，翻译成中文怎么翻比较好，看不见的仙境。
看不见的
梦境，我觉得好像没有英文听上去更有意境、啊、
因为它里面提到绿野仙踪嘛，所以
你都已经事先都已经看到歌词了，是吗？
有拜读过他的歌词，对。
为了更好的听 rap 这首歌，
是是。
好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
我想下一站太平洋的彼岸，载着最初的梦划过夜的星空，为了这个约定开始这绿野仙踪。一年过去他依然在寻找，越来越多的荆棘将前路缠绕，渐渐地发现他就要失去目标，梦中的环境却怎么也找不到。走着走着累了，在树林中歇歇脚哈，想着想着倦了，枕着小草睡个觉。正听那是从哪儿传来的声音，风吹落叶还是鳄鱼在爬行，花的味道弥漫了树梢，闻声而去是谁惊动着拂晓，湖面吹起它摇摆的裙角，目光倒影只见那淑女窈窕，轻轻弯腰只见花瓣水中飘，涟漪晕开那么浅浅的笑。
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34，现在所收听到的是留学进行时节目，我是月文。刚才您之前收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佛罗里达大学的 Andy 李，也就是李爽同学他自己作词作曲并且亲自演唱的歌曲 Invisible Fairland。 韩天同学听的感觉怎么样？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很认真的听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首先是一首非常真实的歌曲，他
讲的是他自己的故事。
对，他所使用的这些旋律包括这些 填的这些歌词，其实都能勾起我的一些回忆吧，可以让我想到我刚来美国那会儿的一些感受。因为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不是来像纽约这么繁华的一个地方，是在 Upstate 的一个小镇，然后当时就觉得每当下午就安静下来的时候，都会回忆起很多往事，也都会有很多迷茫的事情，想自己为什么在这儿等等。我觉得从他歌里都能听到这种类似的感觉，因为他在佛罗里达大学嘛，应该也不是一个非常繁华的这么一个 community，
不会像纽约这样，
对对对，
纷纷扰扰就停不下来的这个都市。
对， 对，
佛罗里达大学在佛州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悠闲的时光，让你去自己一个人静下心来想想，想想自己，想想周围的人，
对，去体悟这个生活。在纽约的话，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忙于做各种的事情，
对，
因为纽约整个节奏很快嘛。
对，我觉得纽约也是一个会让人感到迷茫的城市，因为它是一个怎么说，感觉停不下来，就整个这个城市的节奏太快，这个城市停不下来，然后我们在纽约读书的同学都会觉得自己也停不下来，就被迫于往返于各个场所之间，
有点像那个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大家都被迫的成为了一个齿轮，就开始旋转旋转这样子。
只有在晚上这个半夜三更的时候，忽然觉得好空，就觉得空荡荡的，觉得有一种漂浮在空中的感觉，着不着地。
对
对，
我有这个同感。当然是可能在纽约是一种不一样的迷茫，一种是在迷宫里的迷茫，但如果是在一个乡野的地方，可能那是一种在旷野上的迷茫。
反正各有各的迷茫，
各有各的迷茫，就是留学生本来就是伴随着迷茫的。
对， 对啊，什么时候能 figure out， 什么时候能走出这个困境啊？
就修炼成仙了，取道真经了。
那说到这首歌啊，我们觉得这个声音也很好听。
对，
对，
是的是的，非常的舒服。
对，那么我们就联系到最近有一个中国好声音，刚才那首歌算是美国的中国好声音了。
哎，对，佛罗里达的中国好声音。
对，那你韩天，你最近有没有看中国好声音？
哎，这个作为我们这个浙江卫视的节目是吧？
哦，你是浙江人。
啊，对，我是浙江人。
哎，我祖籍也是浙江人。哦，我算半个老乡。
哎，不错，在这儿认半个老乡。我觉得这个节目就让我改变了对这个选秀节目的一些看法。
哎，我也是这么觉得。
因为过去可能看选秀更多的是一种炒作呀，或者是娱乐至死啊那种感觉，但这个我觉得他提倡的这个只听声音是吧？
对对对，
不看其他
的
一些东西，就感觉很纯。对，有人说的很对，有很纯粹的感觉。
对，我之前也没有太细看啊。那昨天难得抽空把一些比较好的歌手的节目单独翻出来看了一下，然后印象很深的是一个第一期有一个光脚唱
对
Rolling in the Deep 的女孩。
哎，我记得。后来那英也脱光了，
啊，对对对，
脱了鞋子上去跟他一起光脚。
对对对，
这个
对
印象
很
深刻。
很
深。对对对。
啊，他自己唱的也很好。
是是是，非常有冲击力的。
对，而且那个女孩看上去觉得她的声音跟她的外表其实很就是其实挺不搭的。
对，
就觉得
有一些反差。
对，很反差，就是这样一个很朴实无华的女孩，
是
声音怎么有那样的冲击力，啊，
和华丽的这个声音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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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而且唱的是那种很华丽的英文歌曲。
对对对，很
然后
很 fancy。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唱一个弹吉他自弹自唱叫丁少华，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然后他唱的
略有印象。
对，那我觉得反正弹吉他嘛都会让人觉得
浮想联翩是吧？
都觉得不错。
蒋玉文在这个大学期间暗恋一个弹吉他的学长。是
你是来吐槽的吗？
开玩笑。总之我觉得这个
对，我觉得每个女生都会暗恋弹吉他的学长。
算是一种可能是一种共性。
电视剧里面也会唱。
对对对， 对， 对，有。可是我觉得这个中国好声音可能有非常多的这种外貌跟声音有很大的
反差。
对
对，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是张伟唱嗨歌的那个。
对
对，
他唱这首歌是岳文非常喜欢那首歌。
不是，这首歌其实我刚刚在跟韩天在节目底下也说，我说这首歌我一开始初次听了几遍我都觉得这首歌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且反复在唱那几句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好听啊。但结果昨天看了张伟一唱啊，
经过他别样的演绎，
对，演绎之后我觉得这首歌立马就
升华了。
对，就赋予了不一样的色彩。我觉得好好听啊。然后一直到今天我都在单曲循环这首歌。
所以唱的人其实也很重要。
是，
相比这个歌曲本身。
是是，他们说这次中国好声音很多演唱的选手都把那首歌就是超越了原唱。
包括我觉得有一个光头歌手啊，
哦，对，
叫李代沫好像，
他唱那个我的歌声里，
对，就是曲婉婷那首歌，我觉得他唱的就别有味道。
对，
因为曲婉婷之前也来过 过我们哥大，
哥大的春晚，
春晚，
我还跟他合照过，
也现场唱了这首歌。
嗯，是。
但我觉得他就是翻唱之后有另外一种韵味，
对，不一样的风格，其实各有各的好啦。
对对对，各有各的味道，就是。
对，嗯，中国好声音，我现在很期待，但是据说好像快要结束了，因为他马上就淘汰的很快嘛，
对，已经进入这个淘汰环节了。
对，我觉得还是蛮喜欢看，之前就每次关嘉宾都是背对着选手，然后忽然拍下
灯，然后转椅子那感觉。
你有没有看微博上有
哎这个人啊，在家里可以玩这个，对
自己网友在家很搞笑，也拍椅子。
哎，对，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
有
没
有
试过？
试过，我觉得应该也挺好玩的。
对对对，
我自己没有那样转椅，我也想尝试一下。
我是先背对的这个电视机。然后再转过头来看，就是先听一下这个声音本身。
对，你可以拍一下桌子嘛。
哎，拍案而起，这个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
嗯，中国好声音，很期待下面的。
非常期待，嗯。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咱们这个留学进行时的 K 歌达人环节，
以后也可以搞成美国好声音，
也可以搞成这个美国的留学生好声音，
对对对，
让大家把自己的声音寄过来，因为这边我们也是只听到声音。看不到人，没有看到外表，这样
我们就不用拍了，反正也看不到。
对，
对，我觉得以后的话，可能可以就是说再搞一个年度的这么一个留学生 K 歌达人的，比如说前十名啊，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然后PK 啊什么的，
然后让他们讲述一下他们歌背后的故事。
哎，对，
因为我相信像包括刚才这位叫李爽
Andy Lee， 对
Andy Lee 这位同学，我相信他背后也有一些故事啊，包括他说他歌里唱的躺在草地上啊，
对，
感到疲惫的时候等等，我相信有很多每个留学生都有类似的经历，
而且他的歌词可能我们来解读也不一定完全准确。
对，每个人都有心中的哈姆雷特这个。
对，好的，那么我们点歌台第一首歌曲啊，要送上，这样吧，就送谭天自己点的歌吧。
对 对， 对，
你想点什么歌送什么祝福？
我点的这首歌呢，其实大家听到应该会知道它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啊？这首歌它非常有意义。他最早是为了写在缅甸为了那些流行病而服务的那些义工服务，做一些救援，人道主义救援这样一个活动的这么一首歌，那么大家可以静静的听一下。
啊，你还不说这首歌是什么歌？
哎，我相信大家会知道
的。哦，大家都知道了是吗？那你要送什么祝福吗？
我想用这首歌送给我身边的人，因为我来到纽约读书以后碰到了身边很多这样有公益精神的人，希望为整个社区做一些服务，希望为自己的国家，为 Chinese community 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我希望把这首歌送给那些朋友。
非常的远大啊，
不远大，不远大，
非常的崇高。
没有没有，从小事做起。
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不说名字，
不说名字，大家听了啊，再
知道。
I was found on the ground by the fountain that fell to fields I was almost dry, lying in the sun after I had tried, lying in the sun by the side. We had agreed that the concert would end at 3 hours overtime, shoelaces were tied.Traffic lights, I was running late, could apply for another one, I guess. If department stores are best, they said there would be delays, only temporary pay. Thank you.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留学进行时，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6，我是月文。刚才您所收听到的歌曲呢，是点歌台我们的嘉宾啊韩天同学自己点播的一首歌曲啊，他不愿意说名字啊，那现在可以公布答案了吗？
我觉得大家可以
让 我自己搜一下，
搜一下、啊、
根据这个旋律，
根据这个旋律，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增加这个节目的这个收听率，在坊间被传说的这个
传说啊，
传说的几率，
歌只是个传说。好啦，那我好，那就不说了嘛。那以后对，以后我们可以在网上有更多的这种神秘的互动啊什么的啊。
是。
好，马上要开学了，下周我们就开学了。有的学校好像已经上个星期就开学了。
对对对，他们比较那个早。对。
对于他们新生来说，韩天你自己已经在美国读了这么久的书啊，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建议不敢，就是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小经验吧。
好，
首先就是
tips，
就是新生 tips， 对，新生来一般都会问一些问题，比方说这个书是不是很贵啊，我要不要买书啊，或者说这个这边选课的问题啊等等，非常多。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并不用特别的着急，
对，
因为
好多新生都每次都问我，哎，我这个课还没选，来不来得及、啊、
对，来不来得及，
我说不用， take it easy。
对，其实你可以放轻松，完全可以放轻松，因为在美国其实、选课在前两周或者前一周它都是非常自由的一个进出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是到9月20号
对
才是最后 deadline。
对，像哥大也是，就是在一开始你都可以没有定下来啊，有段时间给你缓冲，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试听一下，
对，多听一些课，
多听一些课啊，多蹭一些课啊，
对，
看看哪些课适合你，然后再最后做出一个选择。
是是，对，
因为上一节你适合的课其实是事半功倍的一件事情，
嗯嗯，
如果上了一节非常痛苦的课是吧，
对，
你就会痛苦一个学期、嗯、
是，
所以大家不妨就是先不要这么急着做决定。
对，那关于教科书呢，
关于教科书很多人也抱怨教科书很
贵，
特别是在学校的这个指定的书店买。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买过教科书、
说实话就是有些课它并不需要使用教科书。
对，
教科书只是一个参考，那么可能你并不需要长期的持有，如果要翻阅的时候或者查阅的时候，你可以去图书馆啊进行一些借阅、嗯、
像我的经验是，我基本上第一个选择是去图书馆找，就在这个课刚开始赶紧去图书馆把那本书抢过来。
对，
因为那本书可以占有持有一个学期，你知道
这样就可以免去了你买书的这个困扰、
啊、
当然这个节目播了以后可能图书馆马上会爆满。
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老师可能会把电子版的 share 在网上，
对，
然后就可以打印出来，
这样老师就非常 nice、
嗯、
我就碰到很多这样的老师，
是 啊我老师也是
把整个电子版 share 在网上，这样省去你100多块200多块钱，
对，
甚至更多，
然后有个 Kindle 的话就可以读起来很方便，都不用打印，
或者用 iPad 之类你可以随时的来翻阅。
对，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如果非得要买书的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可以
rent，
对，可以在网上
租书
进行一些购买，甚至可以租，
嗯，
有些网上也提供这个租的服务，
对对对，
租一些二手书啊什么的，这个都非常方便，
是，
可以上网 search 一下。
好、嗯，那么就是韩天分享的这个经验啊，
对，
那么我觉得还有一点我想分享的就是，特别是来一些大城市读书的同学呢，像纽约这样的城市啊，我觉得开学以后并不要就是说完全限制在自己的学校里面。
是的，是的。
我觉得像我自己这一年想想看，我来去博物馆的次数啊，真的不多。我记得我是刚开学没开学之前、
嗯、
去了一下大都会博物馆和、
嗯、纽约自然历史。
自然历史，对，我跟韩天你们一起去的、哦、
对对对对，当时还是一起去的。
对，然后后来那学期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博物馆了、
嗯、
就不知道，其实每星期其实周末有应该有那个时间的，但那个时间就不知道自己去玩别的什么了。
对
对，其实现在想想看，好好利用的话，可以把纽约20多个博物馆都好好去
一
下。
来玩
一
遍。
对，
其实会非常有收获。
对，而且像我们持学生证是免费的。
对对对。
我现在一想，哎呀，马上我要毕业，就不能免费进博物馆，忽然觉得，哎呀，要赶紧去。
反而有一种紧迫感，是吧？
是是。
特别是大都会博物馆，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跟中国有关的藏品
啊，
这些东西，这个早年我国运不济之时流落海外。
哎呦，这个。
所以各位在国内未必看得到，对吧？所以可以在美国这个观看一下啊，相信会有一些帮助对自己。
嗯，是。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我觉得就像刚才岳文说的，如果你是在一个活动很丰富的一个社区来读这个大学的话，或者研究生的话，其实可以多参加一些活动，
啊、
特别是学生社团的活动，
是
就非常好。
比如
像我本人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未来中国社的骨干成员吧。
啊，
我们马上就要在，也不是马上了，在11月的上旬啊，现在正在筹备举行这个哥大的教育论坛。
教育论坛，
对，这个教育论坛也是哥大展望论坛的一部分。
哦，也是那个就是哥大学生会的那个
展望论
坛
的
一
部分。
啊、
对，那么这个论坛我们也会邀请一些教育界的这个从业人员啊，来畅谈一下这个相关的话题。那么如果在这个收音机前的您，是教育的从业人员啊，或者是学生啊，留学生这边，或者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各界人士，都非常非常欢迎，你们可以来关注啊。
那这个要票吗？要钱吗？
这
他们可能最关注的。
最关注的可能是这个票，
对
吧？
对对
对。那个作为整个展望论坛，它是售票的。当然，作为我们这个子板块，我们现在还是本着这个向社会开放的原则
啊。
但如果最终学生会要求我们售票，那么可能会象征性的
以最低价
象征性的收取
意思一下，
意思一下。详情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就未来、
啊、做个小广告啊，
做个小广告，这个不要收我广告费。就未来中国社的官方网站，这个www.futurechina.com.us .us。
好，那我也再做一下我节目的广告。我们节目的不是我们这个电台。在 Facebook 主页啊，重申一下、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 啊，欢迎给我们留言，对吧、
嗯？
你们想支持这个展望论坛，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对
吧？
可以给这个节目留言，
对啊，更多的互动，对吧？
是是，可以扩大这个社会影响。
好，
互惠互利。
广告做完了，
做完了。
好，那我们今天进行这个点歌台的第二首歌啊。
OK， 洗耳恭听，
也是来自哥大的一个学生周元同学啊，他想点的这首歌呢是郭靖的一首歌。我就把歌名说出来了，不像你，
说哎，不像我卖关子。
这首歌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叫《往未来飞的客机》，跟我们留学生自己也是很有紧密的联系、哦。
相信大家都是坐着客机飞往未来的，对吧？坐船的比较少，
这个骑自行车的更少了、
啊，更少了。对对对。
对，然后他这首歌呢，想送给他在这个学院里面交的好朋友们，他的祝福写得非常有诗意啊、哦，给大家念一下。他说：“留学之路其实很短暂。”相遇相惜的过程才是永恒，感谢我身边所有的朋友们永远支持我关心我，今后无论我们当中的每个人会在飞往未来的哪一班客机上，我们的祝福都将塞满他们的行李箱，陪着他在新生活中安全着陆。然后他最后就说谢谢大家。
非常有诗意。
对，我感觉有像、也像在这个颁奖里、
对对对，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MTV，
感谢某某 TV，
对，然后谢谢 Chinese Radio Network， 对吧、
谢谢 Chinese Radio Network。
好的，好，那我们就一起小坐休息，欣赏一下这首郭靖的
洗耳恭听，
往未来飞的客机。
节目快结束了啊，1:57。然后我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跟着哼了啊。没开话筒。你放心的去，你放心的去，哎，可惜已经没了。有点小小的伤感啊，送别一个朋友，送别一个客机。
其实生活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机会，
是每次到离别的时候都会有些伤感，
送别一些，
就像我们这个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啊，
对，要坐着这个飞往未来的客机走了哈。
对，很感谢武汉天同学这个赏脸啊，
啊没有，
参观
非常感谢岳文的邀请
来我们节目做客，没关系，以后还有机会的，
嗯，常来常往，
常来常来，嗯，对，现在是纽约时间5:58，那我们就在这里感谢一下嘉宾，然后呢，欢迎大家下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大家一定要关注哈，即便本人不在。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By the side, we had agreed that the concert would end at 3 hours overtime. Shoelaces were tied at the traffic lights. I was running.